唱诗，边唱诗边就大家来就来。需要放音乐吗？
放都行，反正这个我们都熟。146和93。
146、93。
146，好，我们先跟着唱好，避免跑调，我们先跟着唱一点，没关系，你继续唱。 唱多少是吧？九十三是吧？
九十三。
九十三首。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
九十三。请江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感谢你在上午与我们同在，是吧？保守我们一路来到下午。感谢主能够赐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与众弟兄姐妹在这里共同领受主你的话语。阿爸天父啊，愿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其中，是吧？也愿你派派你的仆人来讲解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是吧？就有亮光。就如这个黑暗照亮我们这个世界，是吧？让我们找到这个明亮的这个星辰，是吧？外面虽然洪水滔滔，外面虽然也瘟疫横行，但是主你坐着为王，让我们安定的坐在主你的脚凳前，是吧？领受主你的话语，愿主能够保守以下的时光，也愿主能够让众弟兄姐妹能够让我们听着讲的主啊同感异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所在这个世界上所要给我们指示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这个创世纪第四十章放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上在下，是吧？只要有你的存在，一切都是美好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我们叫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创世纪。我们说上个礼拜看到了约瑟被卖到埃及地，我们说本来他的哥哥们是要把他杀掉的，结果呢神却保守他到埃，交给以实玛利人把他卖到埃及，在波提发的家里啊，埃及的什么护卫长的家里面做奴仆。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在39章最奇妙的是都是神与他什么
同在，
所以呢神就使他凡事顺利，是不是啊？所以在监狱里面，在波提发家里边与他同在。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约瑟定义不犯罪，对不对？结果不犯罪，按我们定义不犯罪应该得到上帝的什么祝福，应该是我们凡事更加什么顺利，对不对？但是反而怎么样？约瑟反而什么？他本来持守正确的信仰，持守圣经的原则，绝不犯奸淫，对不对？反而被怎么样？被陷害，被那个女人陷害的，把他什么？说他是想什么勾搭他，对不对？想跟他行淫，结果呢，其实是约瑟是躲避这件事情，对不对？叫黑白什么颠倒了，但是约瑟仍然无怨无悔，仍然继续什么去在监狱里边成为一个囚犯。这个如果你想象这个事情，如果是你的话，你被你哥哥们什么卖到什么埃及地，对不对？你心里面会怎么样？
愤怒，
愤怒很苦毒，对不对？而且你每又一次更挫折，你会更恨，对不对？又谁造成谁导致的？哥哥们导致的，对不对？所以你每一次遇到困难和危机，你就更加怨恨当初把你卖到埃及地的这个什么哥哥们，对不对？在人的情感里面会走的越走越黑暗，越走越苦毒，对不对？但是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看第四十章，看看四十章约瑟当面对更加不利的环境跟遭遇，他是怎么去面对的，读怎么来。好，我们来看，我们从我这里读哈，然后到李医生这里就转过来横着读，然后到阿斌的，直接转到江弟兄这里哈，就这样的 S 型的转过来，自然的就转过来哈。来，我读四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法老就愤怒酒政和膳长这两层，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
被囚在监持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你读啊，杨子没读啊，杨子没读就行了。第六节，
四十章。他便问法老二臣，就是他从从在他府里服役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渐渐将他的梦告诉了约瑟，说：“我梦见在你我面前有一棵树，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举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
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写。”三根之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见，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
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
算长见梦也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席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写，三个筐子就是三天，第三天上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把你的头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了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
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人就递杯在法老手中。
但把膳长唤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提的话，
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好，喂，你觉得这一段是不是给你带来一个上天下地的感觉？就是本来你是一个很悲惨的经历，对不对？但终于给你一个什么？
看到
希望，对不对？这个希望突然有什么？
没有
破灭了，对不对？
人性上
就是这样的，很厉害，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你的话，把你折磨的死去活来，
受不了，
对不对？但是呢，约瑟，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章我们很快看一看，因为这章的内容不是很复杂，对不对？也许我们四十章马上就四十一章，我们先看四十章。我们说约瑟可以说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对不对？如果说第一次是被他哥哥们什么？嫉妒、羡慕、嫉妒、恨，是不是？哥哥们嫉妒约瑟，对不对？因为爸爸最爱他，对不对？羡慕约瑟，对不对？嫉妒约瑟，对不对？有恨约瑟，因为什么？约瑟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什么？爸爸，对不对？大家呢？就做了两个梦，说兄弟们向他什么？下拜，甚至父母也要向他什么？下拜，这个不行，所以导致哥哥们的羡慕、嫉妒、恨，把亲弟弟什么？本来杀掉他的，对不对？没有杀就把他扔在什么坑里面，把也要死掉，对不对？那最后又把他卖给以色列人，最后到了埃及做奴仆，从一个王子的身份，对不对？因为在以色列，我们说是以色列本来叫神的王子嘛，对不对？神的王子里面十二个儿子里面，他最喜欢这个儿子，对不对？
是的，
王子中的王子，对不对？结果突然变成什么囚犯，却变成一个奴隶。你想想，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怨天尤人，对不对？就算你活着也是为了什么？将来报仇，
对，
对不对？但我将来有机会了，我要把我的兄弟们什么
好好整一下，
都要整一下，不杀掉他们就算不错了，对不对？
老死不相往
来，对，要想办法去给他点颜色看一看。那约瑟呢，如果在这段就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你的才能。但是约瑟呢，怎么样？就在波提发家里面，仍然做很好的奴隶，想把他提拔起来做管家，对不对？做管家本来很美好，对不对啊？哇，你看我做奴隶都做得很优秀，对不对啊？
是啊。
我的主人最信任我，对不对？把什么都交给我管，除了他老婆之外。
嗯。
但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哦。你把什么都交给我管理了，完全信任我。除了你不能交给我，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对不对？偏偏这个女人对他动脑筋了。偏偏这个主人的妻子勾搭他，想跟他行淫，对不对？那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因为敬畏神，我总能做这个大恶得罪什么神呢？所以他拒绝，对不对？不但拒绝他的引诱，也拒绝跟他单独在一处，对不对？但我们知道在家里面你没有办法回避的，终于有一天这个女人逮到一个机会私下勾引他，结果呢约瑟呢经常脱壳，把那个衣服扔下来跑了，对不对？
是，
就正好就给他这成为一个证据，说这个希伯来的奴隶先勾搭我，先引诱我行淫，我拒绝他了，结果呢他跑了，衣服都被我留下来做证据了。这个主人被他等着，对他本来那么大的信任，对不对？但是就这一件事情，他肯定相信老婆，不会相信你，对不对？就把他马上成为一个什么囚犯。你本来做奴隶还做点希望，还有点欣慰，对不对？就让你做一个高级奴隶，对不对？谁知道又偏偏这主人对他百分之百的信任，
99%
应该百分之百啊，他妻子不可能交给他的，妻子不交给他是对的，对他基本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了。但是偏偏这个不应该交给他管的，他也不应该管的这个女人，对不对？结果却偏偏来了一个问题，结果就因为这个他又被诬陷成为囚犯，就更加什么叫什么叫什么，我们说悲惨到更悲惨，对不对？雪上
加
霜，你会怎么样？
痛苦啊。
对呀，你会更痛苦啊。约见下层机会又恨你的兄弟们，对不对啊？这个罪魁祸首都是什么？都他们导致的，他们导致的。我们心里面一直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怎么样？很痛苦，
亲人害我
的，对呀，很悲惨，本身就是怨妇式的人物，怨天尤人，对不对？好了，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样呢？好，约瑟这个感谢都在约瑟被囚的地方，注意第四节，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好，把这个什么酒正跟善长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什么监里。这个时候呢，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好，就把约瑟带来给他什么，见他们有仇恨的样子，他们问法老的爱神说，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什么愁容呢？他们就对他说，他们个人各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好了，约瑟注意第八节，他们又说，哎，我厉害，怎么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喂，听完，喂，我不知道你模仿，今天回家专门给你解梦哈。大家记得，在旧约时代，我们要知道，旧约时代神启示给他给人呢，有几个方式呢？一个是神直接跟人说话，神直接跟人说话启示真理，神也可以在梦里跟你启示真理，神也启示先知告诉你真理，都可以的。这是旧约时代，在圣经没有的时代是可以的，甚至神给你有意象的看见，知道吧？有特殊的启示，大家记得，到今天新约时代，我们不能这样追求了。今天我们是靠什么？
圣经
，千万不要追求异象异梦，不要再追求这个了。为什么呢？当圣经正脸完成之后，我们不再追求异象异梦，也不要指望老师说，我们要聆听上帝对我们的亲自的直接的什么说话，小心陷入迷信。今天我们说那个时代圣灵直接跟人说话，圣灵直接做借着梦，雅各在梦里梦见什么天梯，对不对？好，圣上帝也会透过先知跟你说话，都没有问题，因为那时候旧约没有圣经的，神是直接遇见你的，他遇见你的方式可能有直接跟你说话，有直接在梦里启示你，接着别人来告诉你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新约正典完成之后，我们必须不再模仿旧约，这个上帝讲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是透过完美的圣经向我们说话。千万不要在那再找圣经以外的东西来追求所谓的个人的特殊经历。好，我并不是说圣灵不会带领你，会引导你做你该做的事情，圣灵会引导你有个人的这一个一步一步的，你每做任何事都圣灵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你的成就什么神的美意，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追求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创世纪有的人会什么，哇，既然创世纪那个时代神在梦里跟约瑟说话，神今天在梦里跟我说话，好啊，或者神今天给约瑟解闷的，今天神也给我有解闷的什么。我跟你讲哈，我在大学里我看过一本书，大家知道这个人很有名的一个人，我被他毒害很深的，叫弗洛伊德，听过这个人没有？弗洛伊德，他的梦的解析的精神分析说，我看过他几本书，其实我被他毒害得很深。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梦的解析里面 他说所有的人的思想意念都跟性有关系，就说你做任何梦都跟性有关系，他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他的梦里面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解释，他都要跟你跟性有关系的这个联想，就毒害了很多年轻人，你知道吗？特别是少男少女哈，青年时期的单身的男女啊，其实会被毒害得很深。虽然它不是黄色的影片，但是学这种精神心，它什么梦的解析这种心理学的这东西啊，是有时候不正确是害死人的。我自己在大学有段时间，我专门读他的书，其实我自己也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这种一种心思意念，确实被他玷污了。所以我也有一段时间是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做任何事都跟性有关系啊，就把自己搞得整的是很麻烦。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对人的这种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追求什么，特别在今天这个圣经正念完全的时代里面，你不要再追求去解梦，不要再有的地方会跟我讲，哎呀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不能说你的梦是假的，也不是完全假的，梦就是梦好了，你觉得对你有意思，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好的造就也可以，你觉得没有也没关系，至少不要花时间去揣摩这个东西，不要去揣摩这个东西。为什么呢？今天基督徒我们能够领受神真理的只有整本的什么圣经，当然是圣灵引导的，不要把圣经跟圣灵孤立开来啊！圣经的作者是谁啊？圣灵，圣灵启示他的仆人写出，因为确实当时神启示他的仆人写圣经啊，都是直接说话，或者是什么意象，或者是异梦，他们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所以就把圣经保全下来了。我们不可以再追求那个经历，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每天来读经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千万不要再追求异象异梦，模仿旧约。旧约里面的真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但神启示不同的时期启示，它的方法也不一样呢，就不能照搬了，懂了吗？比如神对希伯来的启示跟对我们外邦启示一不一样？不一样的。像拯救我们外邦人的这个范围跟拯救以色列的范围一不一样呢？也是不一样，他把以色列做个整体选民来拣选的。外邦是什么？一个一个拯得救的，懂了吗？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不同的区分。这个时候避免我们什么呢？模仿约瑟来解闷，甚至教会里边有些牧师专门给你什么解闷这个麻烦。他旧约有啊，圣经有，圣经有，圣经有，有的不是真理的原则，它什么？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真的，我没有否认历史事实，知道吗？但是呢，问题是神在不同的时期，神其实他真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听懂了没有？比如说以前你们学知识就是靠课本，对不对？都在学课本，都是凭，对不对？现在很多获得知识什么？通过什么？网络、电视啊，就古代有没有啊？没有的嘛，但是内容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
那对，内容不一样，我讲的是这种认知是不是一样呢？你通过书认，通过手机认，字是不是一样呢？含义是不是一样呢？基本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内容没有变，但是形式呢改变了，懂了吗？不同的时代的人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模仿这些途径跟方法，这个不重要。神在不同时代用他的方法，但是呢内容是不变的，上帝其实真理是不变的，很关键哈。所以旧约时代神透过先知们说的话写在圣经里边了，内容有没有改变啊？没有，那我们跟他持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追求这些，神已经透过他的仆人把他的话语启示出来了，你不要再追求那些奇特的经历。上帝给你也没有问题，上帝给你每个人得救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讲的是你不要再祈求神给你新的方式去领受他的什么真理，就危险了，明白这概念吗？你我领受真理，全面真的透过什么？圣经，很重要。好，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好了，因为第八节说的嘛，解闷不是出于什么？神吗？一定要记得哈，不是出于约瑟，不是出于弗洛伊德，那就更乱七八糟的，也不是出于我这个牧师跟你解闷吗？你可以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梦，但我不会给你解梦的。我真的说感谢主，如果对你有造就就好，对你没有造就无所谓，你就不要太在乎这个东西，交给主好了。如果出于神的他会成就，不出于神的你不要浪费时间，尤其不要去强解那个梦，要注意这个时候不一样。 大家知道这个背景不一样，时代不一样，甚至神没有改变，神的真理没有改变，但神启示他的方法有改变。大家要记得，因为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没有课本，是透过上帝亲自跟你说话。好，那我们呢，哎，好，那个第九节，九镇边界闷告诉约瑟说，我们在我前面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发了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底，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被请你出监，叫你光复原职，你只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看到没有，我这里不想解这个，我不要你进入这个细节哈，就这个细节什么呢，是不是每次你做这个呢，其实这个是都特殊的，你不能够把它每次你做梦也往下套就麻烦了哈。他说确实他这个梦是有上帝给他启示的，然后呢神就什么三根枝子就是什么，他就是三天，三天之后他就要被提出监官复原职。对，第十四节，十四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什么这监牢。哎，坐牢是不是好事情啊？
不
舒服吗？没有人舒服，知道吗？你不要觉得属灵的很，哎呀感谢主啊，我挺喜欢坐牢的，这个有点太夸张了。不要骄傲，不要夸口说我愿意为主去坐牢，这个有点骄傲。如果为了主的坚持圣经的真理导致我坐牢，我愿意顺服，但是不是我愿意坐牢，你挺厉害的样子，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我昨天前天那天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里面怎么祷告啊？倘若你能不能让这个时候过去，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也不想去定什么十字架，如果能够把这个时候过去我就过去。第二呢，你能够把这杯撤去就把这杯什么，像耶稣其实做人的跟我们也明白，人是有软弱的，对，因为他说你能够把这个时候过去就好了，就不要让我面对这个时候，你能够把这杯撤去也就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从你的意思，一定要记得。其实约瑟呢，你要体恤他的软弱，他说呢，当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什么监牢。看到没有，约瑟也并不是说喜欢坐牢，知道吗？他也能够，我们就能够明白约瑟，哎，就因为这个缘故你才明白哈。如果你是约瑟的话，那我明白了，约瑟也不想坐牢吧？是的，但约瑟有没有仇恨呢？没有。后来我们看到，如果说当然坐牢不是好事情，那不是好事情，我就更有理由恨我那些什么，以前恨我哥哥们，现在恨了谁啊？还恨谁啊？还恨波提法的妻子，还恨谁啊？还恨波提法，对不对？我为他家做了那么多好事，他那么信任我，结果就因为他老婆陷害我，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什么
下到
监里了。他有多少个理由？你看这个敌人越来越多了，你发现没有啊？本来兄弟们是他的敌人，对不对？现在变成波提法的老婆又是罪魁祸首，第三大家波提法本身也是他罪魁祸首，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看看，你看是累积起来的，结果你要累积起来可以累积很多东西的，你看到没有？好了，现在又来了，你看第十五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到什么监里。你看到没有？就是第一，当你光辉原则求你纪念我，能够把我提出监牢。第二呢，我真的没犯什么罪，我不是让你徇私舞弊的，不是让你我该坐牢我不坐牢也不对，我该受惩罚应该就受惩罚。那就是说我真的没有，我没有。也对，第十五节他说，我实在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什么意思？哇，约瑟竟然没有提他们，说我是被波提法老婆什么，他都不提。为什么不提呢？因为毕竟他们还是埃及地有什么权势的人，你不要提到那个事情，事件本身不要提到。 约瑟很厉害，他就提到我没做什么，我不是因为任何的错误而被坐牢的，这个表明出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约瑟说我是被波提乏妻子陷害的，他们就呵斥了你，我是不是更麻烦？那你更麻烦，可能把你杀掉。所以你看约瑟有很多的上帝来的聪明智慧，好，他就只提什么说，我首先我承认我是一个被希伯来人拐来的，第二呢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来见你，知道吗？他是只捡他的冤屈，但是没有捡世界本身，因为他捡这个世界本身呢要小心。为什么小心呢？因为万一酒店真的关乎原则了，再去找波提乏的妻子说是不是你陷害约瑟的，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权是很大的。感谢主，约瑟呢只捡我是受冤屈的，但是没捡事件本身，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奴隶，别人不会相信他的，但他只是说我把你解闷正确了，你能够帮我出去。这个也不要说呢，感谢主无所谓，坐牢就坐吧。约瑟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他也请求那个酒镇官府原职能够把他救他脱离监牢。好了，旁边的善长呢，来看第十六节，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顶上顶着什么三筐白饼，机上的筐子里有什么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要这样解，三个筐子就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掌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什么。喂，我跟你讲哈，这个礼拜天我没讲完的那个道哈，飞鸟要吃来吃什么？是壮士跟将军的肉，对不对？叫神的大宴席，麻烦了，也是麻烦的事情。但这里有小小的，对不对？飞鸟来吃他筐子上的什么？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施摆筵席，把酒镇善长提出监来，使酒镇关乎原则，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他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门。感谢主，九镇就光辉原职，善长被什么挂起来。我们说好了，感谢主，约瑟终于出头什么值日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太好了。结果一看有三节呢，
两
九镇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喂，你会怎么样？又多了一个敌人，
又没良心。
谁多了一个什么敌人？
我老公把你解雇
了。九镇又成为他的敌人，是不是阿斌？这就在我们心中会越来越什么？都是别人对不起我，看到没有啊？兄弟对不起我，波提乏妻子对不起我，波提乏对不起我，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
九镇也对不起。
算吧，你数吧。记黑名单嘛，你的笔记本上记的人得罪你的人什么？
马斯基
越来越多，这个有意思吗？得罪你有意义吗？如果你这样做，就会荒废你的精力，浪费你的时间，这个苦都会吞噬你的生命，懂了吗？让你比你所恨恶的人更糟糕，是那些得罪你的人是很糟糕，结果你比他们什么？
更糟糕，
会越来越糟糕。叫一代不如一代，
报仇。
对呀，你很糟糕，这就很糟糕。九镇却把什么约瑟给忘了。本来蛮有希望，对不对？突然就什么石沉大海了，你知道吗？哎，你想想，你是约瑟的话，你在监狱里边啊，你一直盼望九镇真的关乎什么原职，他就来把你救出什么？就你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呢，你终于明白九镇把你给忘了时候，你不过是一个什么奴隶而已，你不过是一个做囚犯的奴隶而已。他把他给忘了。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读。 我们这里不能断，我们继续往下读四十一章，我们把它读完。四十章五十多节经文，好，没有关系，我们就读五十七节经文哈。那从我这里开始继续，这李医生这样转过来哈，整齐的读，这样的读哈。前天怎么跳到那个就是江立雄那里，回来这样转过来哈，来注意跟上来哈，跟上来，杨子们跟上来哈。来，四十一节，多少年？过了多久啊？
两年。
一过就两年哦，不是好日子哈。过了两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法老就醒了，
他就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颗麦穗子，又肥大又浆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到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将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梦。
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行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闹怒成风，把我们上党下党护卫党不内的监理，
我们二人从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笑脸，是不然的国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了成就了，我关注原图算长被挂起来了。
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言说你听了梦不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前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浆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干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说着那七个浆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数字，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于是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这个神女丁章要做的是指向法老的。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荒年，随后
又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野部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处处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碎敛起来，继续五谷，收藏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方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乐。法老对仆人说：“像这样的人，神灵在他的里面，我们既能找到
了吗？”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客到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又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
特勒特
特撒法纳特巴奈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拉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
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盛，极丰极盛。
约瑟率领埃及第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整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在斯托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基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女儿，
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取的名叫马拉西，是因为他说：“神赐我忘记一切的困难、困苦和我的父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
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窗，
敌粮
给
不就跳粮，都跳。
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边
敌粮，
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好，出米叫跳，入米是敌啊，叫就是买卖的意思哈。卖就是跳，买就是敌米哈，敌粮，好，这两个字有点好。好了，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这张很长，但是我为什么那么快要一次讲完？因为这个内容呢，其实不需要细节的去讲，对不对？我们说，但是呢，这个很有趣，什么的呢？我这里面要学，就是说，我们知道它什么七个什么，就是七个又分嘛又回转的羊，对不对？母牛啊，这个什么牛，对不对？他说我们要这个什么，首先是什么？它这个七个母牛，对不对？就是又稠的，先是什么？
又肥壮。
又肥壮。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的，对不对？母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稠的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对不对？又干瘦又稠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进来，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什么？母牛，对不对？后来又说闷七个穗子，是又肥大又佳美的穗子，好又什么又细弱又什么被东风吹焦了，对不对？好，什么呢？细弱的穗子吞了的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什么穗子，对不对？所以两个问号，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吃了又什么瘦弱又丑陋的牛，对母牛，对不对？好了，七个什么又佳美又丰满的那个穗子，被那个什么又干瘦的那个穗子把它吃掉了。好，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这就是神这个说先来七个什么。好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闷做了之后呢，法老王找人来解闷了，来。没有人能够解掉，没有人能够解闷。这个时候站长想，这个九镇什么一拍脑袋，想起来了。我要告诉你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以为你努力创造好机会你就有好机会，你不要以为你遇到的事情偶然发生的，不好事情让你遇到的，好事情让你遇到的，都不要抱怨，懂了吗？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一定要敏感。我总是这个礼拜天我讲的，对你们要敏感。敏感不是说对别人的罪要敏感，不是要别人亏欠我把他敏感，不是的，说你要对自己的罪敏感，你要对上帝的在你的每一步要敏感。我们有时候人呢、不是说你在这里学习圣经才学到东西，你在你生活的点点点点都是神在什么训练你。你的课堂在哪里啊？你的课堂在上帝，在你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刻，懂了吗？你不要认为我到教会来我才学到，在查经里面我才学到上帝的恩典，我才明白上帝对我的带领。错，这是的，当然这里有，但是更正是上帝是在你每一天每一刻，在你点点滴滴当中都在带领你。所以你不要什么遇到美好的事情你要感恩，遇到不好的事情不要抱怨，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因为按照约瑟什么概念，我等，对不对？我应该等什么？等到一个机会来了，对不对？结果现在没有了，对不对？我是抱怨，又有怨，你的怨妇会越来越什么？被苦水淹没你，对不对？阿斌是不是？就是被苦水淹没，就是呢，我父母不理我，我父母瞧不起我，我父母骂我了，现在变成我又变成父母的负担，对不对？就你还对着父母也是这样的，父母当然最不喜欢。你父母骂你一句，你心里也骂你父母一句，你不敢骂这个，对他表面是吧？我也可以消极对抗，对不对？大家没有吸引力了，越来越变成父亲天天把他们当作负担来累赘，对不对？好，这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你总是找机会，人去找机会，你找不到。约瑟没有找得过，他说正好我解恨，对不对？好，我给你解了个，等你光明六十纪念王啊，你把我忘了，对不对？你看清楚吧。约瑟继续做了个，他不知道，神有预先告诉他会有这个机会，
没有，
看起来是个偶然的机会，你发现没有？法老王做梦呢，没有能够解开，就觉得哇，
该想起来
这个事情我要，哎呀，他嘛，确实要，他不是为了纪念约瑟的，他是表要表在法老面前嘛，
邀功
要表现出来啊，因为法老现在搞不定的问题。他不是因为约瑟纪念约瑟啊，是因为他要在法老面前表现出他的这个机会啊，他为了帮助法老。哇，主人有罪，确实上帝也感动，想起了约瑟，是不是偶然？看来是不是偶然？
其实是
偶然，看来是偶然，你看到没有？就像什么，你记得吗？在那个以斯帖记里边，那个哈曼造了一个架子，对不对啊？好，我要去什么求王，要把那莫迪改挂在什么？架子上，对不对？
结果自己上去，
咱们都得，这个玩的真
睡不着觉，心血来潮，失眠了还是怎么回事哈？他就怎么就坐起来把历史书什么
翻页
一翻，哇，曾经有脸面要杀他，就后来有一个人通告他，导致他不但没被杀了，还把那里面凶手给拿了，对不对呀？你看很激动，我要赏赐这个人，对不对？他就心血来潮，对不对啊？好，马上来来来来，外面谁在？哈曼在，对不对啊？好，进来进来进来，哈曼，是我有功的那个人，我应该怎么报答他？哈曼一想，应该就是我啊，是我，因为玩的心肠广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不对啊？就是我，怎么办？哎，那么好，我给自己带来功，要让他骑上马，让他另外一个尊贵的大臣们帮他牵着马来什么？替他吆喝是吧？啊，说的啊，给王有功的要垫着赏赐他有荣耀。就蛤蟆也是蛤蟆的，对不对啊？那我说好，来把莫迪改叫到来，你莫迪改骑上马，你要马，你要为他什么？
牵马。
哎呀，这是。他本来是要把莫迪改杀掉的，对不对？结果他坐那，坐下来，你要为莫迪改牵马，跟他要啊，虚弱，做梦都没想到，对不对？他跟他干掉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他回家的老师，你跟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说？你跟莫迪改对着干，他是犹大人，你还是不要了吧？你干不过他，对吗？
但是
不是因为犹大人，因为犹大人最后就为什么
神，
因为神，你不要以为你人这么厉害你可以吗？他背后那个人，他的老板不是他自己，不是那个王，是什么傻他们能够明明白白应该知道的，看到没有？我跟这个，我这里跟大家学什么呢？丢脸没有？基督徒一样是可以遇到美好的事情，好好的上一次，那你看见没？懂了吗？在外面遇到糟糕的事情，遇到不好的事情，也不要抱怨，也不要紧张，你要继续庆祝。神为什么让我遇到不好的事情？绝对不要难过。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神就有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的，怎么可能让你金钱损失？你反省吗？懂了吗？谁让你的朋友背叛你？反省吗？怎么了吗？谁让你什么？让你通风走了，你不是反应一下吗？你怎么了？我讲的很实在哈，很实用的哈，不要老是都是当然人都有问题，你知道吗？当然我的意思，你问什么就问，我不是说一定是你前天都有问题，不是的，不一定。你醒来都真的你问，我没有感觉，你完全是上面的所有都感觉。我不是让你自我烦恼，不是这个意思哈。但如果在当中我有一点点的问题，基督徒是不应该敏感，我是应该回家，懂那个意思吗？就说我如果跟人闹矛盾，不一定是我，真的是完全对方错，我没错的，这就可能，那就感谢主，我们无怨无悔，对不对？但如果跟对方闹矛盾，十个错误里面他有九个错，我有一个错，我都在认我的错，你要认你就是错，你懂了吗？你还跟人家计较吗？对呀，所以这个基督徒就是啊，就是这样啊，你懂了吗？为什么呢？你不要有这种偶然化，你知道吗？这是上帝让我们学功课的。这个你人生就有没有退出啊？有没有退出啊？你人生
退休了？
没有退休的中间，对不对？对不对？
退休了。
对呀，对呀，所以你进入让你掌握大量一天，他听不懂普通话也没关系了，就是在中间就是不一样的哦。中间我看不到，我不认为只有老人有年轻，不是这个你都有的厉害，都很可爱，为什么？在基督徒的里面，永远每一天都是
新的，
新的对不对？知道吗？懂了吗？这个的人生就有意思了，知道吗？不要觉得哎呀好闷呐、啊，阿平啊，我也回家痛苦的，在那里苦中也享受，你看越享越恨，对不对啊？你的人生就是在花费你的精力吗？看看你活在地上每一天有意思吗？消极的、悲观的、怨天尤人的、怨妇事的。你的生命有活力吗？没有人把你干掉，你自己把自己干掉了，对不对啊？所以你很可怜呢、啊，自我可怜、啊，你就没有意义了。你的生命的价值，你的生命的这种能量哪来啊？被自己消灭掉，被自己消灭掉。你看到没有？我的约瑟，他不知道，他 意向所亡了。因为神本来让我做什么？让我的身体从心往下卖的，对不对？
嗯。
这个内向好不好啊？好。父母论是下卖的，对不对？就现在往什么方向走了？相反方向走了。哦。你们可以抱怨谁啊？原来抱怨的不是父母，不是兄弟，不是菩提妈，不是那个女人，不是酒店是谁啊？上帝对不起你，知道吗？对，你本来给我印象是什么？我的是一个兄弟要向我下拜，对不对？连我父母都要向我下拜，怎么现在我做了什么？奴隶了，他就做了什么？囚犯了都。谁骗你的？啊，上帝批评
了，你不信也罢了，
对吗？怎么让我跟你上帝的印象是渐行什么？渐远。我们把这个怎么叫意向的产生，上帝的，对不对？现在就是进入意向的死亡了，这意向好像死亡了吧？意向死亡了不？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上帝在训练，上帝在带领，你相信吗？你处境很糟糕，可是现在很低落，你很绝望。就完蛋了，
就是消亡了。
对呀，就是这样啊。对你继续跟随神，继续领受主的每天带领，你的机会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的，下次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知道吗？中国话说叫天见大任于斯人，必先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好，你以为这个事情，我跟上帝的机会就在这，就在训练你，就像你看自高的人能见不得，自卑的人见什么？
是，
我告诉你啊，基督徒就是不可能做下来的，我们太有小聪明了，投机捉你嘛，以为能够抓到机会，结果你妨碍什么？设的机场，知道吗？
嗯。
基督徒在你日常信仰中别点滴，在小事上中心，在大事上也中心，在小事上注意，在大事上也注意。这个点一定要学习这个话，即使生活信仰是点点滴滴，那就很踏实。
哎，也是有感觉。
脚踏实地去生活，明白吗？不要野心很大。不要我只做大事的，以前有个听众我怎么讲呢？心有失眠了，我说你插好句传福音吧，我才不传，为什么呢？我在要怎么传？一传就一篇一篇回改，对，我在传福音，我现在传福音就一篇一篇回改。我说你拉倒吧，你在身不能够点点传福音，你说我要就不传，我在一传一篇一篇回改的那个伟大的事情，你拉倒了，你这个人不可以，你要悔改。
传销，
懂了吗？夸傲的很，骄傲的很，上帝绝对不会使用这样的人，除非你要悔改，要做谦卑的。你身边的人都不传，你说叫他跟吗？习近平传福音，你说嘛？
爹妈的狗屁！
对，你自己这个人叫习近平不一定对不对？不是在痴心妄想。当有一天让你见到他，你也传不能不敢传，你这种态度，你只能在他面前握手称臣，懂了吗？你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因为你的态度不对，懂了吗？一定要信仰是不是真实的？约瑟他不知道，九正把他的梦给解完就忘了，对不对？你可以很多抱怨，但是神却有他的方法，你不知道的方法，偶然的方法，看着偶然，上帝带领你，你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基督徒一定要脚踏实地，接受现在给你带来的这个状态、身份、你的。恩赐，你现在的处境一定要感恩，感恩，懂了吗？
啊，
感恩，
感恩，
先上这个
感恩，
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难，是不是？总是不满意我们的环境，不满意我们身边的人，对不对？
是的。
是不是？
是。
我们可以很多负责任出来。我并不是事情不是真的。他问你不理解我，你又不跟他在一起，我当然我不知道，懂了吗？他上帝是训练出我们的品格，别总最大的问题，先他要去面对，不信有人更加会懂，他是对主，关键我这个基础都是绝对，都不是偶然的，知道吗？上帝把每个人在你身边都不是偶然的，不是说你故意就拉远来，我要英雄式的，不是他的，没有的， 可以的，上帝把这个带到你身上，天天带着神的一生去面对。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终于把他找来了，对不对？那就是听这个事儿，说哦，有七个欢，天有七个分年，对不对？进来还有七个什么？
欢年。
七个欢年把七个分年的祝福吩咐全部什么？全吃掉，对不对？这怎么说呢？约瑟不但把闷解开，上帝给他一个解决什么？他就把解知道给法老什么？讲出来，对不对？或者说，哎，阿兵啊，没关系。你现在七个分年好好享受吧，到时候七个花年来把你七个分年了吞掉了，你该死该活自己看着办，我走，我告诉你们，没有，我们知道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你可以去说别人的问题，你可以讲别人不好，但你讲的不合目的是什么？你就解决之道，懂了吗？如果你没有解决之道，你再好什么？真的要闭口，听懂没有？不要只是匆匆忙忙说出来，你说他目的是什么？显明你好吗？别人不好吗？懂了吗？显明你还有机会，别人没有机会吗？这个不是上面你讲出来的目的，上面讲的目的是要有解决之道。上帝是先破是为了什么？利，破是为了利。像鲁迅，鲁迅把中国的传统话骂的什么？你们老人家都应该学过鲁迅，对不对？鲁迅可以把中国的传统批两毒，批的什么很贵，也是罪。当时批完之后，鲁迅在我们那边出乱，为什么？我也会写啊，我也没解决之道。那你骂的痛快很贵，骂完之后骂骂好几次，
靠自己办的，
那就犯事，
懂了吧？
他或者是有方案的，但是人家不认可。
不，因为他没有认识，他也没有解决之道，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解决之道吗？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都没有解决之道，我告诉你。懂了吗？现在的主理念，主已经翻转了，我们不能问题，哎，我问你什么？不活了，我们不能带用旧的思维去思想了，懂了吗？不能是世界的思想思想，这个世界的事情不一样的，一定要记得。我们来看，约瑟给他什么解决之道？在多少节？在三十四节，就三十四节，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什么？
五分之一。
好，我们再往前看看第三十三节。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治理这地。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什么？
之一。
当叫他们把将来分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藏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什么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好了，哎，中国的税收是百分之多少？你做生意的人，中国现在税收是多少？
17%，
对不对？还算不错啊。那这里看到了，他说当七个分年的时候征收多少，法老征收多少呢？
20%，
这20%是有道理的，国家收税20%左右可以参考，但教会是1/10，对不对？奉献给神是多少？就是1/10，对不对？1/10你交给教会，对不对？清楚啊，连20%什么呢？上税，对不对？你要在这里参考之内。好，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参考是有意义的。圣经里边有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定规，但是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参考。
因为它是为了被方言，它不是说平时的那种税。
对，在大部分问题呢，这个不一样，因为它是有国家体系哈，这个没有关系的。我们这就说，它现在就是做一个参考而已，它是为了准备七个什么？
七个方言
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它要什么？它要把什么？
用这一面。
它征收什么？这个五分之一来收藏起来，为七个方言做什么？准备，对不对？好了，他要什么？他这什么？他说这是给他什么样的人呢？后面我们会看到的。这刚才说的，他不在后面会有。我们看什么？他说，你看，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你看第37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是什么为妙。法老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吗？”
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见这些事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逼你什么、
啊、
你看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什么
颈
项上，约瑟坐在他的副车，喝到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一拍他，哇这个好威风吧，这是我从小最喜欢的，我从小每次喜欢到哪里呢，一走在路上被人拿弓啊，来来来来，全部靠边上靠边上靠边上、啊、不能走了，现在哇看什么警车开大，然后呢是什么后面就有领导人的车，什么
在后面来的，
前面有警车开大，后面还有什么警车，然后呢哎呦那个车子
压后，
我现在就哇我现在坐在我要替我坐在中间车里的那些人，我现在坐这种人很威风的啊，确实很威风，老百姓都不能走了，他一来就让道，哇真是棒真贵，然后我要做这个领导人就太威风了，从小我们就是被这个，我就被这种经常我遇到几次都呢，本来我们正走在路上突然干嘛路上不能走了干嘛，哦我赶快走，我这么大有警车开到那个国家领导人嘛来这里，所以大家不要可以乖乖的让，等他们走了之后呢你再可以走，哇太幸运了，这个人约瑟也难道威风，这是约瑟要的吗，不是，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现在神要超自然的成就神给约瑟的意象，不要做惧怕，不要怨天尤人，尽力的等我的每天来就是神给你的机会应该来，该你的机会应该来，不该你的机会呢想念一定要记得点点滴滴，我们很多是什么，我们先享受我们父母的那个丰硕的成果和美好的生活，对不对，却不愿意付上曾经付过什么代价，是不是，对不对，你父父辈辈祖祖辈辈攒起来那个房子白白给你住，你以为每次父母给你钱你很舒服的用，对不对，那你知道你父母是付了多少什么代价，懂了吗，特别是以前中国的那农村人，对不对啊，容易吗，在大城市打工容易吗，人有苦衷，对不对，寄人篱下，对不对，那中国人都体会了，对不对，好现在这孩子们呢，哎好了，伸花来伸手衣来张手，还是花来一张口，好父母给我钱用，别人应该的不给我你就对得起我了，凭什么，懂了吗，比如我们说传道人一样的，哎呀我要去明天高年的以前管的邻国，对不对啊，我要做他们的传道人没问题，但你可以做二十名了吗，
说我不愿意，
对吗，所以我们既想前面那些有名的人但我们不愿意付什么，
不愿意付出代价，
哎就是我们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羡慕别人的身份，羡慕别人的地位，却不愿意在里面付什么，哎不脚踏实地，懂了吗，好高骛远，我们常常犯这些错。约瑟他在主的带领里面点点滴滴尽他的什么
神，
感谢神把他，哎王子的王子，对不对，进入到一个什么奴仆，对不对，一个奴仆被卖为奴隶，然后又成为阶下囚，对不对，而且甚至又被在阶下囚还被人忘记，对不对，看到没有，就神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似乎非常偶然，对不对，机会里面把它拆一下，把它批发出来，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虽然他的应许好像离你越来越什么远了，但是上帝给你的应许继续坚持，不要放弃，英文叫 Don't give up，继续坚持，定义做正确的事情，定义该坚持，定义其中的信仰原则，完全的，你不能被冤屈，你被人苦待，被人欺负，被人陷害，都无缘无故，懂了吗？关键定义做了正确的事情。我的简道讲的就要结束了哈，昨天我听。在网上听是拉比的演讲，
特朗普在纪念美国独立宣言周年纪念日，当时的彭斯是副总统先讲，讲十分钟，要把副总总统带出来。他说美国是追求三个自由，不是三个权利，一个是追求生命的权利，大家明白对不对？追求生命的权利，
生命，
对，追求自由的权利，
生命自由，
还有追求过幸福生活的权利，
幸福生活，
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生命自由，幸福生活，
对，就是美国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三大权利。但是他现在的美国一些人先把美国拖到一个泥潭里面去，彭斯有了一个总统的话说，把人带到无知和自由里面是行不通的，许多把老百姓带到无知的里面去追求自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特朗普当时专门强调美国要进入一个原则和自由里面，没有原则没有自由，没有上帝的法则没有自由，没有真理没有自由，懂了吗？如果没有法则没有原则的自由，是什么？是为所欲为，是万能六欲的亲人，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黑人借着自己的特殊种族，对不对？就大大强，对不对？行不行啊？特朗普说绝对不可以，我们绝对不能比左翼正在美国横行霸道。他说人有生来平等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人权，没有特殊，种族之间也不可以特殊。所以他说我等他就会签署一个法令，就是谁要他回顾了美国的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先驱们，现在说在很多州他们竟然把那些美国那些先驱们的雕像什么给推倒，对不对？你破坏掉，你不可以。我今天就签署法案，从今天开始，谁再把以前美国工程的雕像推倒，直接十年徒刑。把美国绝对不跟你，不能倒行逆施，否定传统，否定我们立国之本，就是这些原则。这原则，大家不能够太多讲宗教。这原则，这是上，他说是赋予美国人民的一个权利，绝对要持守原则，没有原则没有自由，无政府主义嘛，不可以。所以呢，他最后说愿上帝赐福美国，与上帝赐福美国人民，结束了。就这样，他整个就坐下来，川普就坐下来，就看，把那个法案拿过来，签上川普的名字，加这个大家看，这个法案通过了。从今天开始，谁给推倒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的那些在美国有工程的那些属于前面的前辈们的那些，要给谁推倒？推倒一个判十年徒刑，无条件。来吧，你做吧，就这样。没有原则，没有罪，听懂吗？家有家规，国有
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跟你讲，有很高的境界，这是世界的界，高手里面的啊，你必须要全体水平很高的。我不知道崇拜某人，我不知道高举一个人，懂了吗？我要高举圣女什么？
圣
女。圣灵来带领你进入真理，真理比较你的什么自由，所以没有真理，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你的自由是空谈的，是害人，是为所欲为的，是把自由当成万能工具的嘛？请记得，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瑟就是你知道吗？我这会我还常常讲这个，约瑟在这个艰难的神为什么你知道让他做宰相？他是被训练的，你知道吗？他那时候挨着宰相。就是要先让他经历很多什么，经历很多，造就他的品，他又被限制。奴仆有没有自由啊？
没有。
没有自由的，他要先正确使用自由，才自己先做奴仆，被限制，他才知道自由多么重要。自由不是无法无天的，不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的，知道吗？所以有上帝的法则，弟兄姐妹。不要为你现在遇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去怨天尤人，知道吗？要感谢主，神有可能你要是什么？不要老是只是看到别人 对我的
不好。
当然，对是对，我们要指出别人对我的得罪。但是这个事件本身就没有上帝的旨意的，知道吗？上帝把这个人放在你身边，成为你的对手，也是对你有意义的，懂了吗？你消极的看他，就成为你的负动力，成为你的一个绊脚石，很可惜。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他成为你做出的一个广场，就看怎么看。从上帝的角度看人生，日光之上全是金子，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都是浮分，
都是无心，
对，都是没有意义的，懂了吗？一定要从神的角度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什么？果然我们家怎么样呢？就什么呢？约瑟全家就约瑟就什么呀？约瑟不但做了埃及的什么宰相，而且他还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什么？
两个儿子。
对，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马拉西，只是忘了啊，忘记过去。
对，忘了过去的编辑他的弟弟，他们的得罪呀。所有的被波提法老婆的陷害啊，对不对？
嗯。
都忘了，知道吗？能忘吗？
能。
求主帮助，我们忘不了，我们忘不了，靠主。然后呢？什么叫以马莲啊？
只是贪胜。
你想贪胜吗？
想。
先忘掉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在基督里面，你要忘记过去，你可以贪胜，相信吗？
难啊。
啊，并不行。如果你真的是被鬼拣选的人，成忘了过去，万绿的种子面前，现在标杆之好，你就能得到上帝给你的赏赐，你可以参胜，不再自爱自鸣，不再看自己的伤疤在那里怨天尤人，不再腰不直不直的你自我可怜，没有用，会荒废你的精力。眼光上，相信上帝给你的机会和时间会来临，但是要每一天在主里面进步，好好的寻找，好好的来追求神，主会给你机会，机会是给那些忠心有准备的人，常常准备好自己的人，神不告诉你什么时候，避免你投机取巧，懂了吗？主不会祝福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你一时可以得到投机取巧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快过去的，神会把你拿掉的。你口袋里装的钱越多，不干净的钱来了，就我那个口袋后面是有洞的，你知道吗？圣经说的，你不干净的钱，你真的装了大把往口袋里揣，就口袋后面有什么？
洞，
啥都拿掉的。
对，
你还抱怨，哎，怎么搞的？上帝对我不公平，那我上帝在管教你、修理你。你靠自己的聪明来赚钱，你赚的好留多少，然后你留还没有功劳，还很苦啊，很痛苦，特别被人骗了之后，哎呀，我怎么被人骗了，你老是为什么被人骗，你不想想吗？
他
你被人骗就证明你比骗的还糟糕，比骗的还可怜，为什么？上帝连你一根头发都被什么头发都被你不用之前承认头发都不会掉的，怎么可能神让你他的儿女们的几万块钱就没有了呢？这难道是偶然吗？不是偶然，神一定有他让你学习的美好的功课。所以感谢主啊！你看这约瑟的生命经历，让我们这个真理说的对我们造就不是遥远的，不是一个空洞的，不是在道德说教的，知道吗？让我们看到了主在每个时代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怎么去忠心的面对神，做个敏感的人，对神的话语要敏感，对神的作为要敏感，懂了吗？对自己的罪要敏感，然后呢，对别人要宽容一点，然后你就在主里边就享受你的人生。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今天让我们再次看到约瑟，其实创世纪到这里还没有到最美好的时候，已经很美好了，但是还不够美好，让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但是感谢你的作为是奇妙的，你的道路是美好的，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谢谢你，你恩待你的儿女们，
你看过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对吧？我们看到你的所带领的孩子约瑟，他遇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他有1000个理由来怨天尤人，来自暴自弃，或来自我狂妄，自我苦读。但是感谢主，你与他同在，他就每一天在每个岗位每个角色里面，他尽他的本分，似乎没有希望，纠正却把他忘掉。但是感谢主，不知道继续尽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上帝会让一个事情发生，完全不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上帝会用你看不见的手来亲自成就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你是奇妙的神，你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思维来做事情的神，你有你自己的奇妙的计划，每一步在你的带领里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无论我们遇到美好的事情，或者我们遇到很糟糕的事情，让我们都要学习仰望，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让我们在人的里面去思考，越思想越没有出路，给自己带来很多烦恼、压力、痛苦、抱怨、羡慕、嫉妒、苦读，各种不应该有的罪恶的思想。我们赞美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来仰望你，让我们每一天在主里边踏踏实实的跟随主，尽上每天的本分。谢谢你，我们求你来悦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真的都要感谢你，都继续的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在你的道上有长进，在你的真理上被造就，在我们生命里边被你光照，也更加看到我们的亏欠，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去被你修理的，就要修理我们。谢谢你，你亲自祝福我们，你带领我们，你亲自的保守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里面。谢谢你，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领导我们每一步都能够蒙主的悦纳，让我们也每一天做你的儿女，尽上我们的本分，做妻子做妻子尽妻子的本分，做丈夫的做丈夫的本分，做父亲的尽好父亲的本分，做妈妈的做妈妈的本分，做女儿的尽女儿的本分，做儿子做儿子的本分。或许我们还有更老的老人在，我们还有更要我们去看顾的那些亲人们，都让我们尽好我们的本分。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坐在一个小的身上的就坐在你身上，我们没有坐在你一个小的身上的就是不是坐在你身上，那我们就是亏欠你。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的脚踪，继续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继续的领受，祝福我们等会回去的路程，保守我们今天下午还有晚上还有两场聚会都蒙主的喜悦。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无论在工作上，在家庭方面，或者在我们的服侍方面，或者在我们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难题，或者需要我们需要去面对主的，都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踏踏实实在主里边每一刻每一时来跟随主，信靠主，祈求主的带领，我们必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必能够看到你善的作为。谢谢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脚步。我们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吧，我们结束。
好，爸爸水果吃啊。那些词。